7月30号，政治局会议一开完，通稿一出来，整个财经圈集体出动，各路解读铺天盖地。为什么这场会议这么引人关注呢？因为这场会说白了，就是给国内下半年经济整个资本市场定调的一场会，基本上决定了接下来经济、楼市、股市这三条主线怎么走。那么这次措辞到底有什么变化，又暗藏着什么门道？先说个大背景，这次会议决定今年10月要在北京召开20届五中全会，主要议程有两项。一是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，二是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的若干重大问题。你会发现一个细节，经济工作的部署是跟从严治党放在同一份通稿里发出来的，但从篇幅、从系统性上看，从严治党那部分的论述其实更前置、更完整。这说明在当下这个节点上，政治建设和长期执政能力的排序依然摆在经济刺激的前面。还是老样子，先讲政治安全，再讲增长速度。通稿里那句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，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，对地方官员的行为和激励结构会有直接影响。而当下恰恰又是需要地方政府积极作为，敢于担当去落实增量政策的时候，从严治党的氛围和激发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之间怎么找平衡，是个绕不开的现实矛盾。接下来是对经济形势的判断。四月份那次会议用的词是起步有力、韧性强，言语中透着一股信心满满的劲头，主要因为年初开局让人眼前一亮。可到二季度 GDP 增速 4.3%，较一季度 5.0% 明显回落，且降至2023年一季度以来最低水平。所以这次会议画风明显变了，四月还在讲好于预期，七月已经变成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，并且通稿里第一次系统性的承认了 K 型经济的存在，所以政策基调也跟着往前迈了一大步，从过去只强调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，变成了存量增量两手抓，明确提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，还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。简短总结就是四个字，主动加码，不再被动的等内生复苏自己发生，而是主动出手去托底护航。还有一个措辞上的细节也值得留意，此前多次提到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，这次跨周期三个字不见了，只剩下逆周期调节。这或许说明短期宏观政策的方向会更加聚焦在逆周期这一端，而不是兼顾中长期的跨周期平衡，下半年政策发力的节奏可能会更急更快一些。接下来看财政方向，这块变化比较明显，也有数据支撑。四月说的是持续优化支出结构，比较偏原则性，七月直接变成了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，用词从优化变成了加快，主动性明显更强。从数据上看，一季度新增专项债发行了11599亿，二季度调到了9068亿，其中单六月就发了5716亿，也就是说整个二季度其实是六月份才真正开始发力的，四五月份基本没使出进来。新增一般债的降幅更明显，一季度还有2599亿，二季度只剩1208亿，接近腰斩。也正因为上半年发债节奏偏慢，会议才会强调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，这意味着三季度专项债和财政资金大概率要加速落地，基建资金端会明显提速。跟财政发力配套的有一个不断出现的提法，叫六张网，具体指的是水网、新型电网、算力网、新一代通信网、城市地下管网、物流网，这六张网可以理解成新基建的核心骨架。四月的表述还只是加强规划，属于蓝图阶段，七月已经升级成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，也即从规划图纸变成了实际开工，这个转变值得投资者关注。产业政策这块还有一个第一次出现的新提法，叫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，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局会议层面出现这样的表述。相比四月单独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，这次的视野明显从单一的 AI 赛道拓展到了更广泛的未来产业矩阵，说明产业政策的关注面在往外扩。另外这次还提出要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，用法治化的手段去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，这跟前面提到的继续综合整治内卷竞争是呼应的。这里也得提醒一句，价格战、 同质化内卷正在持续侵蚀国内企业利润和创新动力。这一点决策层显然已经意识到了，但整治这个动作如果缺乏同步的退出机制、产能出清渠道，很容易在行政干预和市场自然出清之间来回拉锯，反而会加剧企业和市场的不确定性。至于民营经济和平台经济，这次的表述依然是优化环境规范、健康发展，规范依然排在放开前面。在当前民企投资意愿偏弱、平台企业预期还没完全稳住的背景下，这种表述对提振信心的拉动作用可能非常有限。再看货币政策这边，表述从四月的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、灵活性、针对性，变成了七月的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，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。简单说，就是货币政策现阶段更多扮演的是配角，主角是财政，重点是推动信贷和财政联动发力，定向支持内需，而不是单纯依赖降息这一个工具。在外围普遍还处于高利率环境的背景下，货币政策确实没有多少调整的空间，所以节奏和力度会比较克制。市场普遍预期，年底之前大概率会有一次降准，幅度在 0.5 个百分点左右。降息则要看外部环境和具体时机去择机推出，力度预计不会太大。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拎出来讲一下，四月通稿里那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，这次通稿里没有再出现。这或许意味着在外部环境与内部稳增长目标的权衡当中，货币政策的空间正在悄悄打开。上半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整体是收缩状态，下半年这个局面大概率会有所改变。然后是很多人关心的房地产板块，这次通稿里关于楼市的篇幅短得出奇，就六个字，稳定房地产市场。跟四月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这句话相比，努力两个字被拿掉了，城市更新也不再单独点名强调。更关键的是位置发生了变化，这次房地产被放进了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这一段落，跟地方化债、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划险摆在同一段里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单独成句、单独强调。这说明在顶层政策定位里，房地产首先是风险问题，防风险守底线依然是不可动摇的主线，短期内那种全国性大规模的强刺激大概率不会来。这里没有个规律，如果把近三年七月的政治局会议放一起对比，2024年七月通稿里房地产写了整整一大段，又是落实新政策、消化存量、优化增量，又是收购存量商品房、保交楼、构建新模式，条目又多又具体，两个月后就落地了力度最大的924新政。2025年7月通稿里干脆没出现房地产三个字，只提了一句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，结果整个下半年全国层面几乎没有统一的重磅松绑动作，全靠各个城市自己一城一策。今年这次又回到了六个字，稳定房地产市场。所以规律其实已经很清晰了，如果中共高层打算推出全国性的重磅刺激，政治局会议的通稿里一般会给出更详细、更具体的政策抓手和方向。表述越简短、越克制，说明短期内只有大方向上的要求，具体动作留给了地方。所以，因城施策的趋势，下半年大概率还会延续，很多城市会继续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推出各自的松绑措施。但同时也要有个心理准备，经过这几年持续的政策调整，传统的调控手段比如限购、限售、首付比例、房贷利率，大部分城市其实已经松到了底，政策空间本身在变窄，想再指望有更多全方位的松绑动作，难度其实是越来越大的。市场上传的最多的是九月可能推出全国性购房贷款贴息，官方目前既没有证实也没有辟谣，从这次通稿克制的表述程度来看，这种超常规的全国统一贴息落地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，更可能是地方先行先试，比如大连已经出了公积金贴息的动作。同时存量盘活也会加码，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、收储存量商品房，这些都是接下来的重点方向。最后说资本市场，四月的表述是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，这次升级成了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。 从稳信心到提韧性，力度和具体程度都在往上走。这说明中共高层已经关注到了最近股市的波动，也确实有意在维护。国家队最近密集进场，也能印证这一点。现在的中国股市实际上扛着三重任务，支持科技创新，引导长期资金入市，以及提振居民消费。股市可以有起伏波动，但有一条底线是明确的，就是不能出现系统性的崩盘。整场会议通盘看下来，用八个字可以概括：主动加码，托底护航。承认困难，但也没有放大招，没有对房地产、地方债务、居民收入这些核心瓶颈给出颠覆性的新方案。政策逻辑依然是稳中求进，逆周期调节，产业升级，风险缓释这套组合拳，而不是需求侧大幅加杠杆，放水冲量。其实当前更需要的是对居民收入下滑、房地产低迷、地方财政困难给出更清晰、更能量化的路径，而不是继续在产业政策和行政整治上层层加码。这份通稿告诉我们的是，决策层已经看清困难，但落子的节奏依然偏向稳字当头。这既是中国经济政策一贯风格的延续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当前市场信心难以快速修复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对市场和实体经济来说，接下来最直接的影响还是落在预期管理上。如果后续的增量政策依然停留在谋划提效优化这些字眼上，而缺乏足够的规模和落地速度，那么动能向新、结构向优这些表述跟实际的增速、就业、企业利润之间的落差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。接下来的八月，高层将例行集体休假，进入大概半个月的政策真空期，资本市场也会同步进入政策淡季，走势更多靠存量资金和现有情绪来撑。真正的落地动作恐怕要等到三季度末才能陆续见分晓。